贪冒于财，欺罔其上。兼虚案上隐明书，太守联名逐此屋。未及害官先自害，一生难免问流徒。这两句话如果分开来讲，那么前边后边的文章已经多次看到了，应当合起来解释。索取没有满足叫做贪婪，昏庸昧心无耻叫做冒认。上边所说的大臣对于君主，儿子对于父亲，奴仆对于主人，虚臾对于上司，都是这样。有句话，盗贼憎恨主人，大概是既然侵占了他的财物，那么必然多方掩护装饰，以欺骗蒙蔽他。在臣子来说叫做不忠心，在儿子来说叫做不孝顺，在奴仆虚臾来说叫做不讲道义。一旦败露，灾祸也很快来了。浙江处州郡守姓杨，名志道，湖北北部人。他忠诚有信，明于决断，几句话就能处理狱讼。附属的小城缙云县，有仓书李宗弼、樊延章、樊王鹏、夏平赞等人互相勾结做坏事，征收财物就挪用后边的补充前边的，追查赋税，将李姓换作张姓，弊端万状，监牢不可攻破。县令朱俊是陕西临武人，为了彻底澄清这件事，清查时不放过细微之处。李宗弼等人鬼域一般的计策竟然穷尽，于是采取了冒险行动。乾隆十九年11月23日，在邮寄申诉给藩司的公文内夹进了仓书上禀的揭帖，隐没了他们的名字，开立了七个条款，都是县令朱俊是新办理仓书的势力，反而说他是诬陷。他们的意思认为上司看见了揭帖必然引起怀疑而免除了这个县官，可以完成他们报复的计划。但是这件事不过十天就被杨郡守查清楚了，派差役将仓书秘密捉拿档案，四人站立不止，恐惧发抖，不能分辨一个字。随后在他们身上搜出了揭帖的底稿，不等到动用刑法，一一招供吐露。于是供书既然确定了，两司根据供书详细上诉两院，将为首的李宗弼判处流放，其余都判徒刑，了结了案子。这个案子如果不是郡守神明先进行查问审理，不但朱县令作为廉洁的官吏蒙受了不能辨白的冤屈，又哪能知道案情时间久远，四个奸人不转移漏网逃跑了呢？计算杨志道担任郡守一年，开设书院，修建废除的私塾，劝导人们从事农业蚕桑，洁身自好，爱护人们。我和他在同一个城市做官，对他知道的最熟悉并且真实，所以特此举出一件事，以续写在报官案的后面。李善是南阳李元家的仆人，李元一家全部死于瘟疫，只留下一个孙子，名字叫做旭，不满一周岁，各个奴仆婢女想要谋杀他，瓜分他的财产。李善于是悄悄把李旭背入山中，亲自哺育奉养他，尝尽了辛苦。李旭虽然是个孩子，李善奉养他不异于大人，每次出入时必然跪着告诉他才走。李旭到了十多岁，李善才同李旭走出山，上告县令钟离义，钟离义逮捕了各个奴仆，全部治了他们的罪恶，向皇帝上书。 将李善推荐给朝廷，朝廷封李善和李旭为太子舍人，又提升李善做了日南太守。李善路过南阳，来到李渊的坟茔，夜里外就脱下朝廷的服装，穿着从前的衣服，拿起锄头铲除杂草，在坟前跪拜，哭得很哀伤。他自己端着饭食祭祀道：“主君夫人，我在这里。”几天后才离开。仆人尚能这样做，那些当官吃军禄的人又应当怎么办呢？崇祯十七年三月一日，皇上派太监徐高传谕周皇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帮助军赏资金，他谢恩后说没有，徐高跪着哭泣，再三哀声恳求，才捐献了一万两银子。皇上认为少，命令徐高再许，仅仅再捐出了一万两银子。皇上愤怒，周奎命令奏知周皇后，周皇后交给他五千两，让他凑够三万两。周奎留存了二千两，只将三千两交给皇上。后来周奎被李自成加起来痛打，追查出了金银各五十二万两，金银器具一百余万，追缴完之后将他杀了。又有首相陈某贼兵给他上了极刑，献出三万两银子、三千两金子、三朵珍珠，金银器具大小各八千件，他几乎给夹死。后来他被乱兵杀死了。太监王之兴被劫兵夹起来痛打，追查出十万两金银、貂皮、缎子等财物更多，附录这些作为欺骗君主之人的借鉴。